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然后咱们这一期内容呢，来聊一聊美联储在9月到底会不会降息。如果降息的话，到底是降25个基点还是降50个基点、
嗯、
以及市场现在到底在期待什么。那咱们就开始吧。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现在市场会有美联储可能在9月降息50个基点这样的预期。
主要就是因为7月的就业报告很差，然后再加上财政部长也说了一些比较明确的话嘛，他就是说美联储很有可能在九月就会降息50个基点，甚至他还说，如果不是因为数据修正的问题，其实他们在6月和7月就应该已经降息了，他还特别提到了，就是说5月和6月的就业数据被大幅的下修，再加上薪资的一些数据的修正，他就觉得现在其实利率还是太高了，对经济的限制还是太紧了。所以他甚至还建议，就是说短期的政策利率要大幅的下调150到175个基点。
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美联储会在9月真的降息50个基点吗？
就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并不是非常的高。因为虽然说7月的非农数据出来之后，有一些策略师就说这已经让50个基点的降息成为了可能，但是美联储应该还是会比较谨慎，因为在9月的会议之前还会有新的经济数据出来，然后再有就是鲍威尔会在下周的央行年会上讲话，他可能还是会希望在这之前保留所有的选项。
那就是说鲍威尔的讲话和新的数据都会左右市场对降息的预期。
对对，没错，而且尤其是鲍威尔他可能会比较小心，就是他要传递一个政策转向的信号，但是他又不想要让市场反应过度，所以他的每一句话可能都会被市场非常仔细的去解读。
就是说如果美联储真的在9月降息50个基点，会有哪些潜在的好处或者坏处呢？
就是投资者现在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其实要比表面看起来更弱，然后再加上就是关税的冲突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还在持续的发酵，所以经济的前景还是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那降息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就是现在标普500和纳斯达克都已经连续创出历史新高了，就是已经有点泡沫的迹象了，那你再降息的话可能会让这个泡沫变得更大。
就是经济的现状和现在的利率水平是不是真的支持这样的一个比较激进的降息呢？
对，其实现在的经济数据也不是说非常的糟糕，就是矛盾的信号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企业的利润率在年初的时候还是接近历史高位的，所以大部分的企业其实还是可以消化关税带来的额外的成本的压力的。然后另外就是现在的基准利率已经降到了 4.25% 到 4.5% 这个区间了，那相比去年已经降了很多了，所以再降的话可能会释放出一种恐慌的信号。
你怎么看贝森特他这个比较激进的降息的提议呢？
我觉得他的这个提议应该不会成为一个主流的预期，因为虽然说财政部肯定是希望能够以最优惠的成本去融资，但是美联储还是要保持它的独立性，就是要从整个经济的长远的发展来考虑，而不是说去屈从于一些短期的政治上的压力。
那现在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具体预期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市场的定价是9月份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 94%， 然后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只有 6%， 但是到了10月份再降25个基点的可能性就开始增加了。
就是说市场还是认为宽松的方向是比较确定的。
对对，没错，而且还有一些人甚至把它跟去年的9月份那次降息做类比，就是说即使是降50个基点也更像是一个补降，而不是说一个应对危机的紧急的措施。但是我觉得鲍威尔应该不会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给出非常明确的信号。
你觉得现在美国的长期融资利率的变化对于市场期待的降息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虽然市场现在是预计2024年会降息一个百分点，但是长期的融资利率其实是在往上走的，就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现在已经到了 4.24%， 比一年前的 3.85% 要高了很多，所以这也让整个金融环境变得更紧了。
是不是就是说市场对于经济数据的期待可能有点过于乐观了？
对，没错，就是经济数据并没有像市场期待的那么强劲，所以9月份到底会不会降息其实还是要看接下来的数据表现。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就业数据、通胀的数据以及关税的影响都会是非常重要的变量，然后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的讲话可能也会给我们一些比较明确的线索。
OK 吧，然后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美联储九月降息的可能性、市场的预期、经济数据的影响、鲍威尔讲话的影响等等吧。 对，反正看起来就是一切都还是悬而未决。
嗯，
对，接下来的这些关键的数据和讲话。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